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人也好，树也好，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汲取营养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是相互热爱，相互能够提供支持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吧。教育其实无处不在，更多的还是要看自己怎么去吸纳。在百米跑步起跳前，那时候的这个专注和宁静，那种感受其实也是很有生命力的。我想要去拥抱自己身上所谓的一种矛盾感吧。每一种大大小小的这个体验，回头看都会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当下的状态，然后我又多认识了自己一些。还是好奇心驱使，所以在生命的关键时刻给我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机遇吧。这种随心，这种从心和自信，能够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我刚才讲的灵光一现，或者说这种持久的让你极度有生命力的这种体验和感受。灵感出现了之后，这是一种馈赠，就是说认识自己是一个极需要耐心的过程。怎么把这一些更好的灵感带回到生活，仍然是需要很多理性的加持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瓜知道答案，我是主播小宁。今天西瓜知道答案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陈小树。那小树呢，是学习体验设计师，他也是 Minerva 大学创始阶的毕业生，曾经在这个认知心理和哲学这两个专业双修。那他跟我一样，曾经满世界边走边学，他自己在多处实践人本设计，曾跟阿根廷教育部、斯坦福设计学院、IDEO、SAP 等机构合作设计学习体验。从第一天共建 Minerva 开始，他就相信自主意识是成为终身学习者的关键。那小树他是上天入地的一棵树，他热爱人类，热爱学习。那我想，如果让我去形容小树的生命，用一幅生命画像的话呢，当然它一定是一棵上天下地的树，但是我想它是一棵蓝色的树，就蓝色代表他内心的沉静，然后它是一棵长在海里的树。对，小树它在我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然后有理想，其实他的内心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我想，如果让我画他的生命画像，就是一棵蓝色的，然后生长在海里的，然后满天星光下的树。我跟他认识有快八年的时间了，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跟陈小树聊聊他的生命。
小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树啊，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小林的聊天室。
因为咱们共同有一段这个共同的这个教育经历，我们一起去了这个 Minerva。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就你为观众介绍一下这个 Minerva 或密涅瓦大学是什么，它有怎么样的理念，去解读一下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三到四年的这个大学教育好吗？
我觉得其实 Minerva 在我的这么多不同的经历里头，其实是最接近理想教育的，或者说它有最多的这个成分。那我可能也首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Minerva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吧。对，我跟小宁呢都是这个创新大学的创始阶学生，在2014年的时候，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30名学生聚到一起，然后和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一起从第一天这个一起建造这样一个学校，从我们的课程设计到我们系统平台设计到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我们都像创始元老一样，非常非常的主动的参与到了点点滴滴的设计当中。那过去的几年呢，我们也走遍了就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比如说柏林、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然后印度的海德拉巴，韩国首尔，伦敦，旧金山等等的。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我们不光说在线上去学习我们的学术课程，在线下呢我们也会跟当地的很多组织进行合作。那么在体验风土人情的过程中，也学会说和不同的人去进行交互，然后再锻炼自己的一些各方面的能力吧。我觉得如果说用刚才的场域工具和使命来看 Minerva 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先来谈一谈还是从最基础的工具出发吧。在 Minerva 第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做一套整套的这个思考能力的培养啊，我们的 Habits of Minds， 思维习惯系统的这个培养。然后这一套系统其中会包括一些例子，比如说如何验证信息的真伪，到如何用基础的一些数学模型来做初步的估计。那么像这些基础能力思考的话，其实不管我们之后是从哪个方向的专业都是需要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一套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然后就场域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 Minerva 特别像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我们之前在比如说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比如说像在实验室里头，对吧？我们讨论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些问题可以需要被去解决，到我们真正的步入到不同的这个国家。就像我当时在柏林的时候，设身处地的去到难民我们的政治难民窟里面，看到那些难民的学习环境，然后和当地组织一起去设计帮助这些难民去学习的课程等等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场域其实是让我们非常直接的成为这个世界里头的这个公民。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就像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定义的这个配置，但是同时不断的会有这个踏入未知领域的探索，然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刺激新鲜，也促进了更多的这个学习的真实性吧。
我其实怎么讲呢，就我觉得你可能也和我一样，就过去这几年从开始上 Minerva 开始到现在，可能一直被人问起这个，然后一直去讲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外界一定程度上神秘化了我们的学校，就是在他们心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秘特别先进，对，然后就特别想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我实际上我在去 Minerva 之前，我在对外经贸读书，那这个跟 Minerva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世界，一个可能这个上万人的大学，对吧？所有的 lecture 基本上都是百人以上，然后这个也非常注重成绩，然后基本也就是学术本身跟这个外界世界也会隔阂的比较开。但你之前是在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你读了一年，就实际上你会真的认为这个 Minerva 跟比如说美国这些非常顶级的文理学院在这个教育上面差别非常大吗？因为我们其实 Minerva 也会去自己去讲说，其实我们也是个 liberal arts college。
对，我觉得 Minerva 是一个更现代的文理学院。文理学院它有几个特征啊，一个是就它注重更通识的教育，对吧？比如说注重更基础能力，基础学科的培养，就像你在传统文理学院里面会不可能看到比如说金融类似的专业。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就是文理学院会有很多的跨学科，从古时候，对吧，这个希腊雅典也有六艺，到比如说更近现代的一些，比如说像芝加哥大学，他们也会有这种古典的这个人文学科的经典阅读等等的。所以我觉得 Minerva 从这个基本定义和形态上来讲，它确实是文理学院，而且它非常小班化的教学，非常支持大家去做探索。所以我觉得底层的文理学院的精神在 Minerva 也非常在。但是不一样的是 Minerva 它非常的现代，它真正的如果说传统的文理学院比如说像 Bowdoin 啊，它非常精英式，对吧？我当时在那边学哲学，学性别学等等的，它是一个非常象牙塔的这个环境。但 Minerva 不一样，就是把你放到真实的世界里头， 被迫的，刚开始会觉得说是被迫的和世界产生互动，但逐渐的你会觉得说，那我要慢慢的在这个世界，在这真实环境中找到我和世界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是刚才讲的这个场域是，
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好，
就这样一个变化，从被迫到这个主动。
对，我觉得这个从所谓的被迫到主动，的过程其实是，和被赋予的自由产生了一个更好的关系吧。对，就比如说像，首先啊，地理位置，对吧 ？Minerva 他在各个地方带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住在大城市里头。那很多的文理学院，包括 Bowdoin， 其实都是在静谧的小乡村里头。我们平日除了读书，基本上是一个图书馆、寝室和食堂三点一线的这样子一种活动路线。但是在 Minerva 你可以去接触到城市里的所有的不同的活动。就像我2014年第一年来到旧金山的时候，我那一年参加了非常多的设计的 events， 这也是我总是说我是游击战入门了这个设计。包括我现在非常重要的导师都是在那个年在那个时候在城市里遇见的。对，所以我觉得遇见不同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和世界真实世界互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说文理学院这个校园这个围墙把一群人圈到了这里。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才举到的一个例子，你在真实生活中去做项目和你在学校里做项目肯定会不一样。就像我后来其实也指导了很多比如说斯坦福的学生去做他们设计思维的课程啊，他们也会找到比如说一些商家来给他们做合作呀等等，但是从项目的大小你 initial 的 scoping 起其实都是有教授去所谓的协助的。但是在 Minerva 不是说教授不接受这样子的帮助，但是Minerva 的人也好，当我们去城市里每个新的城市里找到新的合作方，从一开始就会很主动的去定义，那我们现在要一起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够怎么去相互的合作。我觉得在这些能力上面的锻炼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对，然后可能最后比如说你刚才很sharp 的提到了说被迫到主动选择这样子一个心理上的转变吧。我觉得可能刚刚开始所谓的被迫就像是你被扔到了一个不会游泳池的婴儿，你被扔到了游泳池里头。但到主动选择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理解到，就是说哦，哪些是我希望我可以去放弃的，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所以是在一大堆就是自由带来了眼界，但是更多的价值就是当一个更成立的价值观之后，会让自由会我们也会因我也会因为自由做出选择
哦，因为自由而做出选择。可以举一个你实际经历的这个例子吗？就是你怎么在体验这么多东西的过程中发现什么对自己更重要，因此而放弃了什么或者选择了什么？
对，我觉得就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多层面的，有些可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对吧？以前可能就比如说从一开始大一大二的时候，哎呀，什么活动都去沾一下边儿，什么都想去看一看，或者说一点有关不是一点，可能看着比较像样的项目我都去参一手。但是到后面大二、大三、大四的时候，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逐渐的发现说，那我对于学习体验设计感兴趣，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样子的学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去理解。那比如说从一开始可能平行会去做三四个项目，到后面专注去做一个项目，这是一种因为更深度的自由吧。比如说我真的想要去在这个学科里面去做更多的挖深，更深度的自由而做了一些舍弃。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可能更诚挚的去观察，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做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选择哈。这个不光只是比如说所谓跟事业或者说正职的这个项目有关系的，可能更多还是在也有在跟人的交往当中，对吧？在一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那像 Minerva 的人可能小宁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我们每半年都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对吧？重新认识人，可能刚刚开始有一些友情了，那你要会去放下。那比如说我对于这个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某种阶段之后也会开始有一个怎么说呢，平静的舍弃，然后对一些人 不断在身边人或者说一起 保持联系的人会有一些更深度的这个 commitment 和专注吧。对，所以专注其实是在人的关系或者说在项目的选择上到后面都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实际上可能最开始看起来是在做加法去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慢慢可能当你有某一个时刻心里有一种感知到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之后，其实慢慢就已经开始在做减法了。你会觉得你现在的人生已经进入一个做减法的阶段了吗？
很努力啊，很努力在做减法。对，
过程中有什么牵绊吗？
多动的本性，我不觉得是牵绊，但我觉得这其实还是本性使然。对，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非常强的人，所以我有一度也会在想说，哦，一定要专注才能够走得更远等等等等的。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对，我觉得就是说做加法做减法它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状态，但最重要的不是就是说我们心里要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做加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哦，外面是我们出于 FOMO 呢，是比如说哦，看别人参加这个活动我也要去参加呢，还是说哦，这个活动能够，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我觉得哦，我就是有一个想法说我需要去参加，我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而不是，我觉得不管做加法还是减法，更多其实要看就是你做加你是不是知道背后的这个原因。对，但我现在整体上来讲是一个在做减法的过程。
好，然后我们再聊回教育哈。前面你提到你在这个理思学院的这个体验，然后你提到说其实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情况下他的感知力也很强，那这个其实我也是我自己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来说所接受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更多其实培养的是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分析的能力，很少极少的情况下会提出说其实感性是好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感性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敏感是不好的，你多愁善感或者说你太情绪化了，但实际上像你所说一个有丰富生命体验的人，你必须有能力去细腻的感知到自己情绪的变化，去察觉自己，去察觉周围身边可能很多不同的人他的这个情绪也好，然后身边很多甚至比如说其他的生命他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今年其实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在北京待这么长时间，然后基本之前就在北京，可能就作为一个中转站飞下一个国家之前在这休息几天，我的家可能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家，但今年因为疫情没办法困在北京，我第一次观察到身边树木春夏秋冬的变化，当然说不上春夏秋冬，可能更多就是春天转夏天，你会发现哎，叶子慢慢长出来了，哎，最开始叶子其实它是就是很薄很软那种绵绒绒的状态，然后可能叶子过了几天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形状，然后那个花可能过了几天它开了，过几天它谢了，就是包括说我在我家门口，就我住六层，我对面有个学校，有一棵参天大树，很高，那个树跟我六层的这个房子一样高，那个树一直在那，可是我在我现在住的地方整整住了一年半，我是今年春天我才看到那棵树的，就你知道那一瞬间我心里其实特别多愧疚感，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从来没有跟身边的环境产生这么多的这个交互，而这种感知力其实你在很忙碌的生活中一个很强调理性的结果的社会里面其实你是很难去培养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蛮好奇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教育体验它其实可以慢慢培养一个人的感知力，又或者说你认为感知力本身是重要的吗？
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自我成全。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教育和目标是分不开来的，就我们总有一个 learning objective， 就比如说刚才你问问题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都在想说什么样的教育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但其实我觉得感知力它其实是你需要空间它才能够被释放出来的这样子一种能力，它和很多比如说我们所讲的这个跟 discipline 相关的一种能力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它其实是需要倒空，它是需要一层一层剥开，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外面的 身上的这些重担棉被也好，它是需要去拨开有空间它自我能够展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对，但当然我说这些的时候我自己还在探索哈，所以我觉得其实感知力本身它不是一个做，它是一定是一个做减法，然后让它去流露出来才能够长期培养的一种存在的状态，我甚至都不愿意说它是一种能力。首先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然后另外一种观点，我觉得第二个观点我觉得是感知力它其实更多来自于你的觉察嘛，对吧？那 我前面想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 It is the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是因为差异所以产生了差异。如果在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海当中，你其实就算你自己是一个再大的浪，你也是不会被察觉到的。但是比如说在一个平静的水面，你可能是用手指轻轻的微点，那你这个水面就会有一些这个漾开，对吧？然后有长时间的这样子一个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反倒是要把背景调空，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那个树。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呢你也会问，我自己也会问，那所谓的这种感知，就算我们看到那棵树又能怎样呢？就算我们可能心情比较平复，今天看到就是今天回家的时候注视到了门口那朵花，又能够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感知力它也除了就是说让我们关注到觉察到更多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放弃去回答能够怎么样这个问题的一种能力。因为当你真的去感受到一种关照，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力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反倒感知力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帮助我们做减法的一种心灵感觉。
你刚刚提到说，就我们其实不停的在问为什么，那又怎么样？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总去问这些问题呢？
因为我们需要，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在对自己做情感的这种维护，因为我们很多很难相信，就是说事物的存在它其实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就比如说那棵树，对吧？就它本身能够长得像六层楼那么高，它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命力量和生命状态啊。就是不管它有没有被我们注视到，或者说感化到我们，它本身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很多时候，或者说我甚至觉得，比如说你观察到这棵树的存在，有那么一刻的心照不宣的生命力的这种共振，它也是非常美好而有意义的。很多时候我觉得甚至到这种就这个阶层就这个阶段的感知，一种信任感安全感出来之后，它其实就是很富足了。但我觉得因为我们长期在非常忙碌的一种生活，我们总觉得事情需要有一些更多的意义，就是这种生命力本身它是不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不够感是牵绊我们去促使我们想要去寻找更多的意义的一种防御机制吧。对，就像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像我刚才提到，可能我是不断在做新的项目，从来就是不停歇的。但有时候会缺少了就是说真正的去想，那我做这个项目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有多少是外部的，有多少是内部的，有多少是来自于我对于内在的不确信，或者说我需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填补。
或者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讨论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把意义局限在了理性层面，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目标结果导向的，能在实际非常功利的这个角度帮到我们的，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情感上的意义，心灵上的意义。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解释方式吧。另外一种看待这个东西的方式也是，我们其实情感上我们其实本身存在就是有意义的，不管这个事情做得好做得不好， 它和我们自己生命的饱满程度其实是不直接挂钩的。但比如说可能我们从小就像 我妈妈，我那天还说比如说我妈妈她时不时就会问我，她可能最大的一个口头禅，最频繁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哎呀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就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世俗家庭自己给自己的包袱和不断不断的这种conditioning会告诉我们你得有好消息，你的生命才是有快感的。但其实不是的，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因为我们每一寸肌肤每一寸肌肉都在用力。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得想到，就是说在百米跑步起跳前那时候的这个专注和宁静那种感受其实也是很有生命力的，虽然那时候我们是没有动的。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人生中有很多这种更不是非常激烈的，但是能够让你感受到生命力的这种状态，只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忙碌，我们去忽略了它。
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形容特别美，就是百米跑步之前那种非常宁静的状态其实也特别有生命力。我最近其实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触，因为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儿，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其实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快乐我叫它叫廉价的快乐，就这些快乐不用费什么努力你就可以获得，但它其实是非常短暂并且 potentially 或者潜在的它可能对你长期是有伤害的。比如说吃，暴饮暴食，对吧？我心情不好我通过吃来排解。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这个更普遍，比如毒品，甚至比如说很多时候爱情对我们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逃避，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廉价的快乐，在某些情况下啊。所以我叫这种快乐叫廉价的快乐，你很容易得到，但是得到之后你可能只能带来些许的满足，之后你还想要更多，你永远填不满，是一个无底洞。那还有一种快乐呢，是很多人他去追求的所谓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你的存在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怎么不一样。那追求这种更高质量的长期的快乐的路途上，他一定是有很多痛苦的，但是只要这个人他看得到希望，他觉得说我做的这个事有价值，那他其实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感知这个快乐，并且在最后收获成果的那一刻，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快乐变现。但是我最近其实意识到第三种快乐，就是我那天在跳舞，我最近在跳这个 salsa， 就是学了一个特别我特别喜欢的舞步，就转好几个圈，我就很喜欢那个舞步。然后跳完那个舞步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上课也是跟不同的 partner 然后在一起跳舞，我心里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我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美妙。这美貌不来自于任何东西，我并不是参加了一个跳舞比赛获得了一等奖，或者说我并不是，对吧，就是吃了一个跳舞大餐，或者说遇到了一个美男，我就是跳了一个舞步，这个舞步让我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那一刻我内心是非常宁静然后非常平和，但是这个平和之中其实我体会到了生活中这些非常细微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刻，我那刻特别快乐。对，然后所以我就意识到，其实当我们真的进入一种比较平和然后比较宁静的然后甚至比较这个敏锐的这么一种这个状态下，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它都可以让你体会到快乐。跳舞也好，可能你在路边看到一朵花，你闻的这个花香的味道，你看到一幅画，或者你今天就是遇到一个很美好的人。就我其实现在更多情况下，我之前很容易追求我讲的第二种快乐，就是这种高质量长期的快乐，但那个有的时候太过宏大，你知道吗？然后第一种快乐就不说了，对，第一种快乐就不说了，第一种快乐它是有具有伤害性的。我现在慢慢发现其实第三种快乐它能更好的去填充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其实它支持我们更好的去寻找第二种快乐。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什么事儿，你加一些觉知在里头它会更有味道。对，然后当你的就是底层比较就是噪音比较多的时候，你就需要更多的刺激，就像可能有时候会变成你所谓的这种第一种快乐，对吧？你要有强刺激你才能够感受。对，然后你刚才讲到跳舞的时候，倒让我想到啊，我之前就你在讲到你的那个转圈的时候，我脑子就在想我当时在 Burning Man， 就是我2018年去的火人节最后一天，烧人烧完之后，就是那个每年一度的大仪式之后，我那个晚上因为收了自己的帐篷，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大沙漠上跟着一群鼓手，然后到不同的这个艺术装置前跳舞。对，就是一直伴着鼓点，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具有原始生命力，就是极高强度的一种 和世界，就是和大地的这种融合。我就觉得说，你刚才讲到的这种快感、快乐，它可以是平和和激情并进的。对，就我就觉得像你刚才讲的，你在舞动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那种平和，是对当下的一种全然的拥抱。这个时候可能是和你看到那朵花那么一小瞬的一种温柔的感觉是非常类似的，虽然你的机体、你的思想，是在不同的场域下体会到了这种感受。
其实你刚刚聊到火人节哈，因为咱俩就是这么多年这个朋友，其实我知道你自己做了非常非常多跟自我探索相关的这个尝试。那我们就切入这个话题，我们先从火人节来聊一聊，还是能不能先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什么是火人节？然后你应该是参加了一年还是两年的时间？然后过程中你体会到了什么？遇到什么有趣的人？什么样难忘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其实今年就是这一周，我本来应该在那个黑石城大沙漠里头的。不过今年是这个 COVID， 所以大家为了世界的美好还是不要去了。对，火人节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东西。它是一个艺术节、音乐节，也是一群极富创造力和爆炸力的人聚集到一起，一年一次在那个内华达州的大沙漠里头，然后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这个艺术装置有大有小，艺术车带到这样子个沙漠里头，然后在沙漠里进行一周的自制生活。那么这里呢，你要带上你所有的这个水，因为沙漠里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所以它特别像一个原始社会。然后呢，有一些大家就根据十条基本生存社群原则，以物换物，然后自力更生，然后以善意相对，然后做这样子一场生活实验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90年代的这个嬉皮，他们在旧金山的 Baker Beach 开始的，然后到2001年以后搬到了这个内华达的这个大沙漠。对，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小到比如说潦倒艺术家，大到硅谷的非常知名的这个科技公司创始人，到 VC 的头头等等都会去。这是一周让很多人觉得找到自己，遇见没见过的自己，找到一种心灵归宿的这样子一个地方。但是近几年来哈，也有很多人在讲，
为什么在里面会去找到这个心灵归宿，遇见没遇见的自己呢？因为听起来它好像就是一个大型沙漠行为艺术。
对，我觉得可能言语真的非常难去表达。首先至少可能得放一些图片什么的。你可以想象一下，10万人来到这么一片大的沙漠里头，然后通过非常简单的这个规则，然后相互和善的这个和善的去对待。然后你在里头你穿什么没人管你，你吃什么没人管你，你想怎么去表达你自己没有人管你。然后一群人真的是以一种非常原始的状态去接受来自于陌生人的关注，然后给予给陌生人的关注。我觉得是这一种非常极致的自我表达给大家提供的这样子一种空间。对，但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刺激物，比如说音乐、舞蹈，然后甚至是一些迷幻剂等等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样子一个场域，让大家觉得说你在这里，你可以去探索你自己的角角落落，都是被允许的。这一种被允许带来的安全感，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那你刚刚讲的都很好，都蛮有意思的，OK， 好，那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那小叔，你刚刚提到很多次原始，你说这个人与人之间以原始的方式去连接，去互相面对彼此。我们那么想抛弃现代吗？就现代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抛弃的？以及在整个火人节的过程中，我猜想一定不是完全原始，就像我们回到原始社会，就哪一些现代的东西其实还是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感的。
我觉得我这里讲到的原始可能有两个方面吧，一种是生活就是状态，对吧？那边也没什么电力设施，所以你自己搭建，然后也没什么地方洗澡，所以你得像个原始人一样生活着，或者等等的。一方面是这种 和自然的极度亲近，这一方面的是生存状态的原始，另外一方面是不被社会条条框框所束缚的这种原始。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穿奇装异服，然后你的每一套服饰都是你自我表达，但这种事情比如说是你在正常这个社会中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除非就你没有办法像天走在大街上像走在 T 台上一样骄傲的这个用自我用服饰来表达自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始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点很重要的原始其实是真的你在这儿你想做谁都行，你想有一个新的身份也都可以，而且其实你到 Playa 是这个大沙漠黑神大沙漠上你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对，因为那是一个可能你想存在的这样子状态，然后你在平时的生活中不太可能体验到的。
所以你当时新的名字是什么？
我当时新的名字是火龙果 Dragonfruit。
为什么？
对，这是我自己给的。一般那个在沙漠上你会受赠到一个，就别人会赠予你一个名字。我当时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就是我们在这个沙漠上，我们之前认识啊，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在沙漠上就又重逢了，因为这是一个很有缘分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没有手机，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对。然后当时就他就带着自行车，我们会用自行车这个通行嘛，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那个菜那个不是菜篮子那个车篮子里头，乘风迎着风，然后穿越无数的这个光束，都在各种各样的艺术的这个艺术车，因为夜晚嘛，所以说它会很亮，各种各样的灯之间穿越。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想象成自己一种。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植物的话，我是一个非常随风舞蹈的人，舞蹈的植物，在当时，对，所以我就想到了火龙果，对，但火龙果其实你剖开它，你会发现它的内心其实又是比较平淡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去拥抱自己身上所谓的一种，矛盾感吧，对。所以我当时就有这样子一个一机灵就给自己想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这个都是我回头啊想我怎么给大家想一个解释的方法，但当时真的就是一机灵，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都是那么一瞬的灵感，对，然后你就是觉得对的。
对，确实就是我跟很多艺术家聊起来，他们在创作很多艺术作品的时候，其实很多解读都是后人给的解读，或者他们之后为了去一定程度上迎合观众的需求，因为观众总会问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比如加一朵花，或者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放一朵云彩，为什么？但实际上很多时候灵感的一瞬是没有为什么的，很多东西其实之后的更多是之后的这个 justification 或者说一个 rationalization。 那我其实听你刚刚讲下来，因为我自己没有体会过火人节，我其实一直蛮想去的，但一直没有机会。它其实是一个大型沙漠行为艺术，主题是接纳自己，然后不管自己是什么样子，或者就是 you have 就是你必须去接纳我任何形态的样子，或者给到我这个我们讲无条件的接纳，它是这么一个场景吗？
我觉得在火人节在黑石城没有必须这一个词，就别人不会给你要求，你也不需要给自己要求，很多时候更多都是你想要什么，你遇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看见啊，就是 see， 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你眼睛所能看到，你的身体所能接触到的，而是说你心里所能感受到的东西，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像我刚才讲到这种无条件的爱，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对别人无条件的尊重，对别人无条件的这个拥抱，这也不是一个要求，你不需要在大沙漠上拥抱你遇见的所有一个人，你很自然的选择去 拥抱你觉得带给你改变的，你觉得舒服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要求没有必须让为什么指导你的行为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对，它不是一个规则，而是大家都想要一起去维护，一起去经营的这样子一个场域和空间。
大家维护经营的是什么？
我觉得 维护的经
或者说换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或者换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去可能更多的去进行自我表达，去遇见自我，而在平时的生活中，哪怕我们讲，就我们不讲说在工作场合，因为没办法在那个场合，你可能必须戴上面具。你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自己在家沉思反思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办法探求到真实的自己，到底火人节这个场域有什么不一样？
嗯，那我只能回答你，你一定要自己去感受。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我听起来像我在绕着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能用为什么来解释的地方。对，但如果一定要讲的话，我觉得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带着这样子一个虔诚的心过来，我们对于自己和别人注入了很多的信任，我们去接受，我觉得是这样子一种态度，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这样子一个世界里头真的是大观园，就是有人这样走路，有人那样走路，有人这样奔跑，有人那样子跳舞，你就会发现，哎，那我是不是有一种我可以跳舞的方式呢？我可以在白天跳舞，我可以在黑夜跳舞，就是说你开始想象一些你没有想象的规则，也不会有人来告诉你规则，但是你可能可以从受别人的行为中的一些启发，然后可能有些人比如说他会去做一些工作坊，有些人他花一辈子去做一个小小的艺术装置，你会从他们的这些行为创造中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灵感，但是这个灵感不是说你看到那个哎，我要学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的人生就会更好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些灵感它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去发生， It happens to you。 对，所以对，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吧。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我在火人节的废墟旁跳舞的那个夜晚，对，就比如说可能看起来是个很张狂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人 judge 你，然后甚至有一群鼓手陪着你跳舞，然后我们甚至是可以和那个 DJ 用鼓点和跟他去比拼，然后把所有人都带动起来等等的，就这就是我之前从自己身上我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我永远是在小角落里面自己跟自己跳舞的人，我不知道我能够去这不是一种能力，但是我当时的状态就把我推到了那样子一种情绪的制高点，然后影响到周围的人，然后我就发现哎，我身上其实是有这样的自我的。然后
那个时候你不会考虑身边的人会怎么看你吗？因为假设你同样的行为在你的朋友群中，或在你的同学，在你的同事群体中，你一定会就是心里还是比较敏感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那时候你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就是这是一个就所谓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今天反复提到这个场域啊，对吧，这个场是因为不，你可能不认识这个沙漠里的大部分人，但是有一点你可能会相信，大家是带着一种心态进来的，带着一种对于相互的接纳，对，所以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们，你知道他们不会 judge 你，这是一种很强的就是对于世界的一种信任感吧。然后其次就是说真的不 care， 对，就那时候就是一个最闪耀的自我，这个跳出自我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它就是从我身上出来了，对，我的这种极强的生命力，我身体想要舞动的感觉，我还是很清醒啊的时候，想要舞动的这感觉就是把我就压制了，也许就压制了我平时非常理性的那一个部分，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这样子一种过程，对，而且古典它真的是一个很原始性的这种呼唤出你这种原始状态的这样子一种音乐模式吧，对。
嗯，所以听下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最开始用看见这个词去形容了，实质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你看见自己最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是什么，因为你不再对自己有那些框架，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应该在什么人的面前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或者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就所有这些东西都拿掉了。但同时其实你看别人的时候也是一个看见的过程，因为可能你在平时生活中你会想这个人是一个男性他应该怎么样，这个人他是一个创业者应该怎么样，这个人他是一个老师应该怎么样，但实际上当你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之后，可能你看到这个人他本来是什么样子，你会觉得只要他自然只要他真实就是好的，
就是他就是一个我可能想要拥抱的人呀。嗯，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善意其实是从自己，就是你对于自己的善意里面来的。 我们就是你在那个沙漠里头，我们叫 Playa， 亲切的称为 Playa 哈。
Playa
在 Playa 上面，Playa 中文应该是大海滩的意思吧？然后就是在 Playa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你讲 Welcome home， 欢迎回家。然后我在头两天，我在那边待了七天啊，在头两天的时候，我其实非常不解的，就是。你知道吧，在加州就大家都很热情，我说哎呀什么什么欢迎回家呀，我家又不在这儿，对吧？但是当我自己逐渐有了更多的这个体验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说大家欢迎，就是欢迎回家其实是欢迎回到自己。对，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其实是你给自是从你给自己的爱里面生出来的，然后你再有这种溢出才能给到别人。这种就是可能在一个小的仪式里头，对吧？当你在沙漠里面骑行了很久，然后你给自己的一口水，到比如说你给陌生人的一个拥抱，到我刚才讲的这个跳舞，到这三个多小时的这种情绪工作坊、情绪马拉松等等的，就是每一种大大小小的这个体验，回头看都会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当下的状态，然后我又多认识了自己一些。反倒是这种不是说那我要找到一种认识自我爱自己的这样状态，就是爱它不从要求里来。对，然后这个可能是我反反复复在生活中想要去理解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对，但我觉得在火人节可能是我第一次非常有力的，就是我的身我的心都学到这样子一种无条件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然后我不断的再去学习，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
你觉得火人节对你整个就这段经历对你整个后来的改变大吗？或者说这个东西他会真的当你从那个场域出来之后，他会继续走进或者持续进你的生活，所有你这些对个人的自我的思考，然后这些可能对自己无条件的爱的改变。
哎呀，生活是不可能时时高潮的吗？对吧？我觉得火人节呢，它跟这个好的性爱和药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场域。它是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个场上，这群人帮你去就是短时间的增加你的生命强度，但是世界上本质上是没有捷径的。我觉得火人节它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提供了适当的这样子一个 trigger， 它让我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真正的要把这种无条件的爱慢慢的融入到自己的心灵里头，日常的生活中，本质还是要坚持和不断的勇敢的去发现。所以我就觉得说功夫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日常。但是像火人节这样一种非常具有爆发力的这个决定，不是这个经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个体验的话，它能够给我打一个很强的强心剂。然后当我就像我今天在跟你回复当时的故事的时候，我身体仍有很强的这个记忆。原来自由的舞动是那样的感觉，原来我可能过去几个月很久没有给自己那样子的释放了，那样子的我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于说 a place to return to， 我觉得我会时不时的回到那个记忆里头，回到那个高速旋转的这样子一种状态吧。对，
你觉得这种场域它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刻吗？就我们不讲那么大规模的，然后这么就是密集的 intense 的体验，而是可能比如说每个月一次的，或者一种小的 gathering。 因为我想你一定能从整个你火人节的经历中提取一些元素，比如说可能人与人之间的接纳连接是一方面，可能你自己比如说进入的心态，就什么造成的这个场域。你希不希望，你会不会，以及你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复刻这些东西？
会，一定希望。对，我觉得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自己。对，就是外部的刺激它都是需要我们内部慢慢来吸收的。 对，所以比如说我觉得具体做什么事情这都是需要自己去试验的，比如说冥想、瑜伽，甚至是读哲学，甚至是跟朋友去聊天，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带来一种很深刻的刺激的。但我们是需要去发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哦，我每周比如说我4天做4天瑜伽，那我要求我自己每次都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触达心灵的感觉，不是的。就我刚才讲的，爱是不能从要求里来的。如果说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来到世界里的新生儿，我们是不能够要求自己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如果说比如说在瑜伽这件事情上好了，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带着锻炼身体或者说修养身心的目标去做这样子一件事情，然后反倒有时候就是做了过多高难度的或者说过分刻板化的，哎呀我每周就要做4天，我要按照这个叙事去做等等等等，我们反倒忽略了，就当你做太难的瑜伽动作的时候，你反倒忽略最重要的瑜伽最重要其实是呼吸。对，所以我绕完了我再绕回来，做什么你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就有很多可以做的不同东西，跳舞、瑜伽、冥想，做你想做的事情，画画，每个人有都不同的这个方式，你可以去做复刻。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得给自己一些耐心，比如说反复的去做一些事情，对吧？然后给自己一些耐心去体会到就是说中间的这个甜味儿。而且这个不是每一次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最近不是最近就心流不是很火吗，所以有人在想啊，那我是不是要去学一个画画，然后感受一下心流的感觉。但这样子情况下其实很大程度上你都很难去感受的，因为你想要去感受。对，
你会把火人节这样的场景或者说这种场景给你带来的这个接纳然后自如的这种状态设计成一个教育或一个学习的体验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讲了教育是无边的，任何体验它其实都是可以成为一种教育体验。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教育它其实在看的是你自己以什么为学习。但是我会有一些犹豫，说我想要把这个体验去设计成一种更加正规更加框架化的一种教育体验，比如说什么一个夏令营之类的。就是我就觉得说像这种极度深层的，就其实国内也会有一些 VC 啊，他们也带队到这个火人节沙滩那个火人节，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项目，因为还是目的性过分强。对，但我还没有想清楚，就是说我们能否比较精心的去设计一些教育体验，去分享一些 intention， 就是说我们心中是一些念想，而不是把这个 intention 设计成一个目标。但我觉得就是说没有目标的学习体验其实非常非常难设计，所以可能这个是我自己还比较纠结或者说有些犹豫的地方。
然后除了火人节之外，其实你自己做过很多不同的这个自我探索的这个尝试。我记得你做过这个我不知道是连续7天还是10天还是半个月的这个内观，然后你好像还做过造船，就可以讲讲你其他这些经历吗？以及在这些经历中你是怎么一步一步逐步的构建出自我，又或者说自我到底是什么？
我先讲经历吧，再来聊自我。对，我觉得其实我不会把这些体验所谓都归结成自我探索体验，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没有带着这样，当时发生的时候没有带着这样目的性发生，就是在旧金山然后结识了一些好友，然后发现了这样有意思的机会，所以都还是好奇心驱使，所以在生命的关键时刻给我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机遇吧。回头看我觉得是这样子发生的。对，内观呢，它是我当时做的10天的 Vipassana 的一个静与静思10天的冥想。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去的，当时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惑，然后正好有这个时间，所以去做了这样子一个尝试。我现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我现在都能记得当时从冥想室回到这个住的地方，大概5分钟走路的这个时间，走得非常缓慢，走在那个路上，脚踩在落叶上那个非常清脆的声音，这个是我从内观中得到最大的收获。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收获呢？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内心可以如此的宁静，宁静到我可以听到这个自然想让我听到的所有的声音，而不只是我自己想让自己听到的声音。对，就是这个和这个对于我意识到就是我是这个世界上存在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开窍的一个时候吧。对，然后造船这个事儿其实和火人节有些像哈，就是说一群人想要在水上，不是沙漠里头，去做这样子一个生存实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劳作，劳作之外也有很多的这种艺术表达等等的，也非常非常的热，也需要很多很多的水，然后这些都回归到了一些非常原始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相互帮助的这样子一种基本状态。对，然后在 Ephemera 造船的那个活动里头，它也是一种自组织的一种形式。对，我倒不会把它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有一点我从这个这些事情里面我试图去找一些共性啊，我真的当时做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然后遇到非常有意思的人，一件接着一件事情它就这么很有缘分的发生了。回头看啊，我觉得可能我从中还是学到一些东西的吧。你刚才问我就是说在这些不同的这个经验里体验里头，我怎么在逐步的去构建到自己，对吧？我觉得一个是我就会觉得我是有慢慢会发现我是有根的，这个回到了就是说对自己整体的进行一些更深刻的悦纳和认识自己，爱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比我是不是有什么成就，我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这些东西来的重要的太多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状态下，我这个理解对自己的期待它会不断的反复的被强化，这是一个根基。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逐渐的会有更多敏锐的会发现自己身体里的一些智慧哈。比如说其实就是最近大概3-4周之前吧，因为我现在人生也在一个transition 的过程中，所以我那两周的状态其实是我企图让我身体里的所有脑细胞和身体里的所有细胞都成为解决事情的工具，所以我其实忽略了特别多就是说身体它所告诉我的一些答案。比如说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情压力这么大的话，那么也许我没有很好的尊重和关照我的某些部分的这个需求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是比如说冥想也好，然后在一些大量劳作然后原始的人和人的这种互动环境里头，它会让我觉得说对自己的身体会更会去聆听身体的智慧。对，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心态上可能会更加机灵一点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怂字儿很有意思，怂字儿它拆一下其实是从心嘛，对吧？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每一粒种子它的成熟都有时机，但我们如果说对自己底层有一些相信的话，这种时机会带来这种相信会带来一些更沉稳的更加从容一些。对，所以这种随心这种从心和自信能够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我刚才讲的灵光一现，或者说这种持久的这种让你极度有生命力的这种体验和感受。 反倒是捷径，比起比如说不断不断的要求自己突破一些自己就很艰难的去做一些事情。对，
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艰难它给人们带来是一种确定性，因为好像从逻辑推断这个事情只要我这么做就一定会发生，所以这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可能沿着这个社会证明好的康庄大道去走。但是你刚刚讲到这种灵感，这种身体的声音，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创作者或者说一些这个我们讲就是 people who do creative work 他们遇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确实我在灵感迸发的一瞬间，或者说我在我感受身体的一瞬间，我可以听得到答案，但这灵感啥时候来这我可说不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在这个事情上他会去逃避这个不确定性，反而去选择一条可能更难的但具有确定性的路。
我觉得两者不是mutually exclusive 的，我觉得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嗯，
重新分配，理性加持，当你能够感受到一种确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不能天天去活人节，你不能天天去寻找自我，你会疯掉的。我觉得探索它是需要节奏的，因为你单纯去想意义，然后你不去行动，不去创造，你是没有办法让灵感降临到你身上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同样非常支持，就是说，灵感出现了之后，这是一种馈赠。那你手握彩票，你得去兑现它，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往往是有这种灵感，像我刚才讲的火人节，比如说我2018年参加的这个火人节，那我可能这几年都靠火人节的那个爱的能量在续命的呀，对吧。就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永远去等待下一次灵感的降临，我们应该 live with 这些灵感，它会在，就当我们就是我们要相信，就是说这种灵感它是会存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里头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灵感的一种尊重，对。所以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勤奋工作，然后有一个比较确信的目标，那就要去充分的去实现那个目标，对。我觉得而不应该就是比如说永远期待下一个灵感的这个降临，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要不断的对于自己的心灵和大脑进行锤炼的。嗯
嗯，或者说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确定大方向和目标上面，可能更多还是听自己内心和心灵的感受，但在实际操作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因素要考虑，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去做一些比较日常的这个决定和坚持。
对，
嗯，好，那最后小树聊聊你的生命画像吧，就如果你想用一幅画表达你的生命，你会画什么？因为我们一起做 Viva 这么长时间，其实我想你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些变化，对吧？
嗯，好，对，我在想，我前面还拿出了我这个两年多前画的一个像，对，有一些变化。对，嗯，可能跟最近自我成长有一些关系，最近越来越认识到，就是说认识自己是一个极需要耐心的过程，这会让对帮助我们打开，也帮助我们就是更好的就走得更远。对，嗯，在今天聊的刚开头我们有提到这个树的意象，所以我想到画像这个生命画像的时候仍然主要是一个树的意象，我把它叫做抓根在土里又上天的树。所以呢我描述一下哈，我觉得就是说有些就它仍然是有个很发达的根系，那这个根呢有些呢是连着大脑的，有些是连着心的，那么有一些呢是，但是呢就比如说就它的根又长得非常不一样，它就像数学符号一样，它可能每一种不同的数学符号它的缠绕方式都非常不一样，对。因为我很喜欢密码，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根系的发展本身它其实是追寻了一种我目前还未可知的这种复杂的一种状态。但在地上呢，我觉得树参天，枝繁叶茂，有一半是芯片，有一半是鲜花。对，我今天可能讲了很多就是比如说觉知啊，从心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说怎么把这一些更好的灵感带回到生活，仍然是需要 很多理性的加持的。我总是说绝对理性啊，这个觉是觉知的觉，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为什么上面的那个树啊在空气里头是半壁芯片半壁鲜花。
嗯，好，然后那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叫西瓜知道答案嘛，对吧？实际上我们认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在每个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他可能再去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试图用问题去，或者说用问题和答案去定义一个人，而不是用一些可能固有的静态的关键词，是因为其实寻找答案的这个路途它其实也是一个 journey， 它就像你人生的这个过程一样。所以其实你在当下的生命阶段，我比较好奇，就你有没有非常想寻找的这个答案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生命是什么，或者生命是什么，或者生命力是什么。那可能对于一些艺术家来说，他想问的问题是到底美是什么。对于科学家，只是他很想知道到底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我来想一想。我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如何做一所能够培养极客和哲学家的学校。对，但我觉得可能更深刻一些的话，就是可能更往底下挖一些，我觉得可能学校它只是一个承载我很多梦想的一个形式吧。对，我希望去创造一个场域，它像一个开放世界游戏一样，这些小朋友们进来，他们可以在这里去探索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们被很善意的关怀，在做各种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得到很多很多的支持，然后一路长起来，能去做更多非常深刻的探索。对，
好的，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小树，然后去跟我们分享你这么多非常精彩的教育经历和这个自我探索相关的经历。就我相信大家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我也希望这个对话本身对你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去回顾自身的经历，然后去有更多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对，好，那我们今天录制就到这儿了。谢谢你啊小树。
好呀，
辛苦你了这么晚。
好，谢谢小宁。没事。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